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天国的奥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比喻系列信息，记载在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这里告诉我们是一个能者多奖赏，就是交银与十仆的比喻。我们要说说这个比喻的上下文这些背景。那这个比喻是发生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最后一个星期，他要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前，他是先经过耶利哥，在耶利哥他行了神迹，使一个瞎子能够看见，接着又带领税吏长撒该得到救恩。众人看到这种状况就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了，这就是19章第11节所说的。众人认为耶稣将要进耶路撒冷城，要去建立神的国，登基做王，因此耶稣就讲了这一个比喻，要来教导众人有关神的国因为犹太人的拒绝而延迟到来。这段我们在等候这个神的国降临的期间，那耶稣就复活升天，信徒必须忠于主的托付，努力传福音，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有奖赏了，如果不是这样就要受审判受刑罚。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比喻，就是11节到27节，这里的角色预表对应是这样的说有一个王或叫做贵胄，就代表耶稣，这个银子就代表恩赐，仆人当中有好的仆人善仆，就是门徒或真信徒，有那个恶仆或仇敌就代表说犹太的宗教领袖或者是那一些不信的人。好，接着我们看从12节来看起12节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10个仆人来，交给他们10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好，这里告诉我们那仆人他们得到的这个主人给他们的这个资源都相同有10个仆人给他们10锭银子，每一个人就得到1美银子了所以都完全相同。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贵胄要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的背景就是这样子的。在西元前4年，大希律去世了，他的王位由3个儿子，就是安提帕、腓力及亚基劳来继承。按当时罗马帝国的制度，他们这3位呢必须先要征得罗马皇帝的同意，才能够正式登基做王。其中亚基劳他统治的就是犹大和撒玛利亚这2块地，所以他就起身前往罗马，要请求当时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批准，让他能够顺利登基做王。但是亚基劳这一个人， 他性情非常的残暴，非常的专制，因此遭遇到他们全国老百姓的反对，所以就推派了50位的代表，就到罗马去向罗马皇帝澄清，说这个亚基劳这个人是这样的残暴，这个不适合做我们的王。这就是第14节所说的意思。后来这个罗马皇帝就接受了这个澄清，他只是准许亚基劳有一个统治权，但是并没有授予他这个希律这个王的这个头衔。这就是12节说的，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刚才我们说了角色的预表，这个贵族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换一句话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升天了，那要一段的时间耶稣才会再来。就好像这个贵族，或者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背景，那个亚基劳，对吧，他到罗马去，所以有一段时间想要去得一个王位才回来，一样的道理。现在我们再来看13节，这个贵族就把10锭的银子交给10个仆人，那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仆人各得到1锭的银子，告诉他们要赶快去做生意，替他赚钱，只等他回来要向他交账。那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1锭银子到底是多大呢？这里1锭银子换算的出来就是一个米拿，也等于100钱，也等于100天的工资。那我们这样就比较容易明白了。那至于这里所说的银子，可以等同于恩赐，那这里也可以等同于福音。换一句话说，就是福音的来源。福音从哪里来呢？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福音的能力、功效、接受的方法和接受福音的这个条件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1锭银子嘛，都完全相同啊。第一个到第10个都是相同的1锭银子。换一句话说，以现在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出去传福音，张三所传，李四所传，你所传，我所传，每一个人基督徒出去传福音，内容、信谁、怎么样来信，应该都一样，否则就是异端，否则就是假的福音这个我们清楚了把这个交代清楚了而且呢，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都是罪人凭着信心认罪悔改来接受。所以大家出去传福音，如果是真正的信徒，是正确的传福音的内容还有接受的方法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如果有一个地方不对的、不一样的话，那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他所拿到的这个银子是一样的多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仆人拿了这些银子呢，他就要有责任要来做生意，替主人赚钱，然后最后交还给主人。那用我们现在来说，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那得了恩赐就要来运用这个恩赐传福音来服侍，等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把我们所做的功好的成果向主耶稣基督来汇报，从他那边能够得到奖赏。所以这个道理跟这个仆人做生意替主人赚钱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是15到19节。15节说，这个贵族得了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到底赚了多少。第一个来就说，主啊，你的1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管10座城。 哦，回来啦，仆人就要来交账啦，啊，那我们就发现呢，他，哎，生意做得不错啊，一锭银子赚了10倍，10锭银子，所以主人就非常的高兴，夸奖他，好，又良善的仆人，你做的实在太好了，你实在太努力了，太忠心了，值得信赖了，你在小事上有忠心，我可以信靠你。啊，所以我愿意再托付给你更多的权力，更多的资源，更重的责任，让你去负责。所以管十座城就代表这一个意思。那十八节第二个人也回来了，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我就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那我们来比较一下，第19节和第17节就有很大的不同哦。在19节就没有说好良善的仆人，没有夸奖了，只是托给他更重的责任啊，5锭就5座城让他管。你看有数学的比例啊，10锭就10座城啊，你看这里就有差距了。从这两个得到奖赏的仆人，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结论，就是一分的努力就会有一分的收获。他们每一个人所得到的资源是完全相同，但是因为努力不同，这些程度不同，所以成果也就不一样。成果不一样，奖赏当然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发现努力不一定会得到相对的成果，但是如果不努力，一定绝对得不到任何的成果。成果越大，奖赏就越大，然后主人托付给他的责任就越大。那现在我们透过刚才所说的这一个结论，现在看看我们每一个信徒啊，从主那边领受了恩赐，更重要的就是领受了完全相同的福音。我们现在要出去传福音，那成果一定会不一样。那完全决定于我们每一个出去传福音的人的委身与努力的程度。我们委身努力越多，成果当然就越多。成果的多少也会决定奖赏的多少。成果越多，奖赏就越多，这是我们从这边所得到的一个结论。这边呢，仆人回来交账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哎，这是你的钱，不是我仆人的钱啊！你可以看得见这个第16节啊，第一个仆人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哎呀，这是主人的啊。那第二个也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认识明白，我们做仆人只是尽本分，运用主人的钱做生意去赚钱啊，我们一点夸口的成分都没有。所以我们领受了主给我们的恩赐，这不是我们的，是主的，他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出去传福音，这个福音也不是我们的，我没有办法使人得救，这福音是耶稣基督信他才能够得救。所以使人得救完全是出于福音本身的大能和圣灵奇妙的工作。因此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只不过是尽本分而已，实在没有好夸口的，因为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嘛。第三，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王国的时候，那忠心的信徒就要和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好，现在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来看，看看第20节和21节。那第三个人来了啊，他怎么说呢？20节，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 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收。啊，这是第三个。他根本都没有把这个银子拿出去做生意，再替主人赚钱。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他害怕什么？他说主人，是很严厉的一个人，哎，我怕生意做失败了，没有替他赚钱啊，那我就会受他的惩罚。哎，各位你想想看，这样的理由合理不合理？这一点都不合理。你想想看，为什么？如果你知道你的主人是这样的严厉，那你做仆人的还敢偷懒？那一定会是日夜加班嘛，希望拼着老命赶快找机会嘛，把钱赚回来向这个严厉的主人交账嘛，否则你会就会受严厉的刑罚。再来一个，很有可能这个仆人啊，他偷懒，他就找一个借口来控告他的主人说你是严厉的人，哎，这很有可能来成为他偷懒的一个借口，所以他就把这个银子就包在他的手巾里面，原璧归赵。原来他会想到，就是说我这样做的时候，至少我的仆人会奖励我说，哎，你这个人很小心很谨慎啊，哎，也值得夸奖。结果什么都没有。结果他的主人不仅不接受他这样的说法，反而斥声责备他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所以他被责备为恶仆。这个恶仆啊，就是品德不好、不诚实、偷懒、做事不认真。那至少也可以想个办法把那一锭银子放在银行里面嘛，去生利息。结果这个仆人连这最简单最轻松的事情都不去做，白白浪费主人给他的这个恩典和机会。他轻视了主人那良善的美意。那结果如何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24节，这个主人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这个恶仆这一锭银子来，给那有十锭的。25节他们就说，主啊，这个人已经有十锭了，怎么还给他呢？主人说，我告诉你们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啊，这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原则啦，啊，或者一个逻辑啦，啊，那如果你是偷懒的，像这个恶仆一样，最后你的资源也没有啦，你的机会也没有啦，落得两头落空。啊，那这个恶仆原来的一锭银子被主人拿回去了，主人就不再信任他，啊，连他所有的那一锭呢，也把他拿回来，就再加给那些忠心的良仆，加给那一个赚了十锭的那一个，让他的资源更多，啊，机会当然就更多啦，加重他们的职责，将来他们的成就就更大，所以得的奖赏也必然更大更多。所以这个良仆他就造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这个恶仆也造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到最后他什么都没有，想要再来补偿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资源也被剥夺走了，实在落得两头空，这是最悲惨的一个人生。那现在你还记得吧，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解释说明这一个比喻的有一个背景，就是那个贵族啊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 啊，结果呢遭他们本国人的这个反对了啊。那这个就讲到是亚基老，他残暴专制，全国反对他，所以他国王没做成，只是有一个管辖权而已。结果他执政十年以后就被罗马皇帝革职，结果流亡外地，他的家族也就失去了统治权。所以跟这里所说的把钱包在手巾里面的这个仆人一样啊，两边都落空，再也没有机会啊来服务他的主人。那这个亚基老也是一样，被放逐在外国，再也没有机会做王来统辖他的百姓了。那至于耶稣基督呢，就是被当时的犹太人所唾弃，对不对啊？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怜悯人的犯罪堕落，他有爱心要把救恩赐给我们，但是因为人的罪，硬着心不悔改，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他们就拒绝了承认这位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从天国来的王，最后把耶稣就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我们就看到第二十七节了，二十七节说，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那这一节的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说到主后七十年，罗马将军提多他把耶路撒冷城攻陷了的这一件事情。所以凡是所有的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些啊百姓居民几乎都被他杀害了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跟主耶稣基督有关了，这句话就讲说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一切不信的，就是与耶稣基督为仇敌的，就会被扔在地狱当中接受永远的刑罚。那我请各位翻开你的圣经啊，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来看第七到十五节。第七到十五节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苦，直到永永远远。十一节，我又看见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结局多么的可怕！所以各位，我们要领受了神给我们这个恩赐，给我们这个福音，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努力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救赎，免去永远的刑罚。最后我来提示一下圣经所教导我们有关于传福音的 态度。罗马书一章十四到十七节，这边保罗教导我们传福音要有欠债感，要有荣誉感，因为福音出于神的大能，白白的赏赐给我们。再来就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我们出去传福音不是谈什么高言大志，靠自己的能力、知识、学问，甚至于靠自己的传福音的所谓的技巧，我们要靠的就是谦卑，依靠这个圣灵，求他给我们大能大力，让传福音可以看见有果效。同时要常常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让圣灵在他们心中动工。我们讲得再好，但是没有圣灵的工作，他们的心门打不开的，他们不可能认罪悔改的。所以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不能够缺乏。再来一个，仍然是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到二十三节，保罗有迫切传福音的心，他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福音是神的恩典，我们传福音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同时我们要用尽各样不同的方法向不同的人来传福音，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背景、他的条件、他的信仰、他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从来没有一个传福音的方法可以像万灵丹解决每一个人心灵的需要。所以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用适合的一个方法，才能够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接受福音。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五节，保罗勉励提摩太啊，不管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要专心忍耐，随时全力以赴。所以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要有正确的传福音的态度，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盼望得到最好最多的成果，让最多的人能够归信基督，将来我们在基督的面前得到的奖赏就是又大又好。我们这个一系列的信息到现在整个的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愿上帝祝福各位。